爱的如千万里，我们要等多久？别彷徨，别犹豫，
1970年代和凤飞飞同级，红遍台湾大街小巷的秘密演歌后陈兰丽，拥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成名曲，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葡萄成熟时》。当年16岁的陈兰丽从歌唱比赛中脱颖而出后一路长红，却在19岁时与当红小生杨洋相恋，4年后结婚，闪退艺坛，从此过着平凡家庭主妇的生活。
我的生活要敬拜你。
赴美多年，顺遂的日子因着母亲的病倒，让陈兰丽辗转认识基督信仰。如今重返荧光幕前，他已脱去明星光环，并从神学院毕业，以传道人身份回到人群中，用余生为福音继续发光发热。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不晓得观众朋友听不听老歌，如果听老歌的话呢，应该会对我们今天的来宾会觉得哇哦，因为在过去大概1970年代左右，真的是红遍了整个华人社区，他的歌传唱在大街小巷。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能够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一些人生故事。欢迎咪咪演歌后陈兰丽，兰丽姐你好。
嗨，嘉璐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都是住在美国哈，已经很少回台湾来了。
我已经住在美国30几年了。对。
所以也已经很久没有进到摄影棚了哈。
我自从去了美国以后，我基本上就是做一个家庭主妇，没有再。就从来再也没想过有一天会站在台上，是我从来没预料过的。
所以在台上又唱歌，现在还有机会可以常常出来吗？
嫁到美国去以后，我一直很抗拒，就是说再继续做任何的表演。
哦，
自从我信主之后呢，我整个人转变，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我的生命还能够被神所使用的话，那我想我就是愿意嘛。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现场有这样的耳福吗？听你唱两首。
最近有一部就是 Crazy Asian， 你们知道吗？那部电影里面它有放我的一首我以前唱过的一首老歌。我想这首歌曲呢，因为它的节奏比较快，我想可能观众朋友会比较喜欢。就是七七蹦蹦，七蹦七蹦，七七蹦蹦，你懂不懂？我是一条龙，你不过一只小小乌龟。
哇，这首歌我
你听过吧？
对，很耳熟。
对，
所以因为其实你在歌坛的时间不算太长，很快就急流勇退了。
是，
所以有些歌大家传唱，有时候唱一唱还不晓得原来原唱是谁，只是那个歌的旋律就是一直的不停的重复会出现。
对，其实
这首就是其中一个。
对，可能你们比较年轻一点，但事实上我有很多歌现在还是很流行。
到现在这个歌声还很棒哎，
感谢主。
真的，所以从小就会唱吗？
2、3岁我就是妈妈献宝的对象。
妈妈献宝对象。
对，常常带着我就是在亲朋好友啊面前啊又唱又跳，就是家人啊跟亲戚好友的这种开心果。
所以有个家庭聚会的场合就会把你 cue 出来。
对对对对对，
来表演一段。
因为我妈妈自己，因为我父亲是空军飞行员嘛，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空军飞行员的太太都是比较时髦的。都是爱唱歌爱跳舞。我妈妈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喜欢演话剧啊，唱歌跳舞啊。那我们那些你知道空军，我们是住眷村的嘛，眷村的妈妈们也都是这一类型的，都是比较活泼外向的。所以那像我这样子的小孩啊，就是女孩就很受欢迎的这样。
所以小的时候你的成长背景家里头的状况就很像后来电视有时候都有拍一把青，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在讲空军眷村的生活。
你知道眷村的生活就是 东家串门子，西家串门子，然后就是小孩子大家一起养，就是我们就是到处都可以去吃饭，然后眷村的爸妈妈们就是在一起擀面呐、啊，做什么饺子、馒头啊，然后大家一起吃，就是这样子，很快乐的，非常快乐的。
所以童年生活很愉快，听起来
对对。
哦，家里头几个孩子啊？
四个。
哇，四个孩子。
对。
那父母亲对孩子的教养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例如说你唱歌唱得很好，他们会特别想说要把你栽培。
No, 因为其实我爸爸妈妈他们是很开明的，就是空关的家庭，是我觉得就基本上比一般的家庭都要开明很多。那我那个时候呢，我们家里面我大姐呢喜欢听古典音乐，
是
爸爸呢喜欢听京剧，妈妈喜欢流行歌曲，然后哥哥跟二姐喜欢热门音乐这样子，所以说呢我们家里面呢就是你知道很热闹的，所以我其实我会小从小我就会听很多的老歌热门音乐，我全部都会，所以我会很多很多的歌，然后我喜欢黄梅调，所以我小时候呢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一个人唱整本。
哇
我常常就是站在我们家的床上面，把它当成是我们家的舞台，当成是舞台，我就披着床单一个人唱黄梅调，我就觉得怎么唱得这么好，
就自己演这样子
一个人演全场。
所以妈妈从小就这样拎着你到献宝，应该本来就已经很看好你了啊、哦。
你知道小时候只是觉得这小孩好玩嘛，因为我妈我常常在那边又唱又扭，然后就是变成你知道他们聚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小孩在那边表演，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可是他们其实听一两首他们就已经够了，他们就说幺妹儿，因为我妈四川人嘛，幺妹儿可以走了走了，不要再唱了，我们觉得够了。我刚才讲说没有，我还要继续唱，我就继续又唱又扭，他们说够了，可不可以叫你女儿走了，不要再唱了。我从小就是这样。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这就是要有天生的表演细胞，而且很需要 spotlight 打在自己身上那种感觉，才是很适合站在舞台上。
哎，我觉得好像从小就觉得好像 spotlight 在我身上，
对对，
为什么会这样呢？
所以很小，你说十六岁就进了歌坛呢、
我其实在我哥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哥就组织热门音乐合唱团嘛，初中生整个学生头哈、耳上三公分，那时候还要截耳上三公分，那有多丑啊，对不对？那我那个时候 A B C D 都不会说，可是呢，我哥哥他们组热门音乐合唱团，我姐姐他们都是比我大的嘛，那些同学都很迷热门音乐合唱团的那些男，那叫什么男队员嘛。因为你知道我们那种初中生啊、高中生迷他们那种合唱团的男生啊，其实也不怎么地哦，现在看不怎么地，可是那个时候看可是不得了，你知道吗？
情窦初开的感觉。
对对对，我们那时候哇，一直在站在台下尖叫，所以我就一直跟我哥讲说，你带我去唱歌嘛。那可是我哥哥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想要找当时热门音乐界最受欢迎的女歌星，像黄莺莺，像崔台青，像苏芮呀、像 Billy 呀、这些都是当时热门音乐合唱团里面最受欢迎的这些女歌手。
所以他看你就像小妹一样了，
他根本看不上我。可是我一直跟我哥讲说，你请他们唱，机会其实真的不大，你请我机会大一点。可是我哥哥说走开，很烦，你很烦，赶快走。
那后来呢？
我就决定参加歌唱比赛。所以我决定参加歌唱比赛，我妈妈当场，妈妈爸爸差点昏倒，他们就讲说。天天不念书哈，天天做白日梦，所以他们真的觉得快昏倒。
所以你真的都不念书啊？小时候，
你想想看，我这种环境，我怎么念书？我哥他们天天在组合唱团，在里面又唱又唱又跳的，我天天就在那边学 soul dance， 这样跳、那样跳，我。每天上课就是跳跳跳跳跳，唱唱唱唱唱，我那个英文都不会讲，可是我学习能力很强啊，我满口唱一口我自己听不懂的英文歌，我就一面唱一面跳一面跳，所以我妈就说你怎么天天跟触电一样，就一直跳跳跳。
所以你也不爱念书哈、他说也不念书，每天做白日梦，想要当明星，所以他们那时候看法是这样的。所以你就自己怎么样，看到有人要那个，
有人参加，看到有歌唱比赛嘛，那我就去参加。我参加以后，我要去，可是我妈不让我去嘛。那你知道是经过很多的 fight， 就是说我基本上被我妈妈大教训得很惨了、我发觉我好像这一辈子没有爱过什么事，就是那时候是爱唱歌。所以那我就还有一个就是好强嘛，就心想你们怎么都不看好我，我觉得我自己很棒。
那个歌唱比赛大概都什么样年纪参加？因为你那时候才十六岁嘛，
好像是要去十八岁才能够歌唱比赛。
那你年纪根本都还不大。
因为我参加歌唱比赛以后，我唱得很好嘛，1800多个人里面，我其实在他们有票选跟评选，评审
是。
那我基本上评审方面我大概是第一名，所以我的歌唱比赛一出来之后呢，我就唱片公司签约了，跟电视台也签约了。因为我当时是跟我妈讲，就是说你们让我去唱，我唱到19岁， 我就跟他们讲说，你要，因为我是好像觉得想满足我的那个好胜心跟那个表演欲，你知道吗？嗯，所以我一直是认为就是我大概就唱几年，我只是想说就是表演，让他们知道，
好玩，让我有个这样的经验，让人家知道我可以唱。
对，但是问题就是说签约呀、啊，跟就说唱片出唱片，这些都是无心插柳的事情。嗯嗯。但是呢，就是莫名其妙的歌唱比赛一出来，唱片就出来了。电视的节目也出来了、所以就是就这样很一帆风顺，就这样就变成就莫名其妙就开始走红，
就被注意到了、然后就一路就开始。你第一次真的站上这个舞台，在当时那样子的专业的摄影棚里面，灯光这么一照，老师音乐一下，这样子整个正式来的时候，你那时候感觉怎么样？才16岁多17岁的年纪，
我不怕。做新人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哇，那个开心到不得了，因为你可以跟当时你喜欢的这些人在一起，那你觉得你简直是这世界上，因为我哥他们不甩我，可那个时候我可以让他们看，哎，你看我可以跟这么多人一起出去，所以你知道那种一种好胜心，我觉得跌破你们眼镜吧，你知道吗？
那你那时候跟那些你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开始同台啊，一起演出啊，你的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我觉得很开心嘛，因为你想想看。你虽然是新人，但认识你的人还是不多嘛、但是你又被演艺圈看好，
是
大家就说哦，这个是很有希望的一个新人，
是
那你又不要负担票房压力，对不对、然后你又可以跟着这些当时所有最受欢迎的这些明星啊歌手啊到处去表演，然后呢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当时最红的是白嘉莉嘛、知道吗，他那时候好像有一个银河玄宫，对不对，他那时候很红很红嘛、所以化妆都要化成像他那样嘛，你知道吗，我记得我第一次化妆戴上假睫毛以后，我说怎么天都是黑的都看不清楚、怎么都是黑的看不见这样。
那你那个年代唱歌都是唱现场，现场伴奏，现场音乐老师整个乐团嘛，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录音室不多，就说好的录音室不多，那个时候就是几家大的唱片公司他们都要排那个录音室的那个时间嘛，所以他那个好的那个录音室呢，他们是那时候好像那个袋子还要用剪的，就是说你唱到哪里，如果唱错了他重新来一遍，这样剪下去，所以他就不希望你好像会唱的时候要分段唱，他不喜欢你这样、他喜欢你
一口气就唱完。
对，所以他们很多人唱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分段嘛，那就会被骂，因为他又很赶，因为譬如说他给你安排4个小时5个小时，他下面的人又来了嘛，那我基本上我觉得很感恩，我去录音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问题，大部分都是基本上都是4、5个小时都录好了，这样。
那你那咪咪演歌后是一开始出道就有了吗？就有人这么叫你了吗？
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小时候喜欢看那个琼瑶小说嘛，所以我每一次就躲在那个，因为我妈不让我看，要我念书嘛，那我躲在棉被里面看小说，所以看着眼睛一个那个近视眼，一个度数比较深、一个度数比较浅，所以又不敢跟我妈讲，所以眼睛都看不清楚，
就眯着这样子。
对，所以我一唱歌眼睛就会变成这样子，就好像看不见这样，像我现在也看不见了、其实
因为没有戴着眼镜就看不见，
我没有戴眼镜看不见。
然后你那时候唱红那首葡萄成熟时好像还也有一个一些招牌动作，
就是这个动作嘛，这个动作其实是我去那个时候我去美国表演，然后去美国表演之后呢就经过夏威夷，然后我在那边看夏威夷，他们就是在那边跳那个草裙舞、他们那个手就这样子啊，那我就觉得哇好美啊，我就想说那我要放在我的歌里面这样子，那所以我就刚好就唱了一首葡萄成熟时，我就把这个手势放在里面，所以就变成了
招牌
葡萄成熟时。对，
在当时应该就是很流行了，大家唱这首歌手都要来这么一下这样子。
其实这首歌其实老早已经预表有一天就是说耶稣会再来，这是当然这首歌的里面很大一个含义、可是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其实神老早已经预表我有一天会回去，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再度的站在舞台上，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想过，因为我小时候是跟哥哥姐姐去教会、我的大姐跟我的哥哥都是受洗的天主教徒哦，所以我从小我会跟他们去教堂，他们是天主教徒嘛，所以我去教堂，所以我会跪在床前祷告，就是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嘛，就我常常跪在床前跟天父祷告，一直到我替一个伯伯叫李伯伯为他祷告，他就是好像重病在加护病房，就后来他就出院了，就我自己大姐他就突然生病进医院，没有多就是李伯伯一出院好像没几天他就进医院，然后就过世了。那我就吓到了，因为我们自己大姐是她，我小时候都她带我嘛，结果她去世我就很 guilty， 就觉得自己没有为她祷告，因为我没有想到她会走嘛，她会她完全没想到，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很亏欠，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我就不替别人祷告了。然后我觉得好像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有点害怕，觉得慢慢我就好像有远离神这样。但是我在演艺圈唱歌的时候我就不太明白啊，就是说很多事情人家可以做的我不能做，我就觉得我里面有一把尺，我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
是
因为我们那时候常常今天在香港，明天在东南亚，后天在美国，在哪里，我们就是每天一天到晚都在飞嘛。嗯，所以我们机会其实很多。嗯，可是我就觉得
诱惑很多，也是
非常大。
对，
可是我觉得我就是好像没有办法。后来我信主以后，我才看到就是说一段经文呢，就是说啊，好像属神的就没有办法犯罪，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属神的。嗯，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才发觉，原来神一直在保守我。我有时候都觉得我妈妈这样宠我，我觉得不太好，
我自己都觉得不好。
我妈妈就说小时候她是跟她讲，我女儿怎么会错？错一定是你们错，我女儿绝对不会错。嗯，那小时候还不太懂事哈，觉得就说有一个人替我撑腰嘛。在演艺圈里面谁敢批评他女儿的话，那我妈是可是不得了，她怎么可以讲她女儿不好呢？那是我妈跟人家拼命都可以的，你知道，我妈妈就这样没有原则的宠我。
16岁参加歌唱比赛出道，陈兰丽其实红得非常快，到了19岁就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我真的成为大明星哦，那又是完全外人无法体会的一种生活哦。其实走到哪人家都认得出来，你喜欢这样吗？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当时是一个好胜心，嗯，就说一个好强，还有一个表现欲嘛，就是喜欢表演。可是到后来就是说每个人都认识你，一开始当然很开心啦，很感恩，好多人喜欢我，我真的很感恩。可是你的日子每天就活在众人的注目之下，
是，
你就没有一个私生活的时候，就是一天两天很好，一个月两个月也 OK， 一年两年也 OK。可是 every day 这样的时候，其实实际上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对，到后来就觉得压力很大，而且你还要就说。一开始你做新人的时候你不要背那个票房压力嘛，因为有比你红的人他们去背嘛，那个卖座跟你也没关系，不卖座跟你也没关系。可是当你开始
你要去扛那个票房的时候，
要扛压力了，因为你的票房人家说哎，陈兰丽来唱歌了，这个票房一定要爆满，所以变成就是说你一定要一场一场都要爆满，那你每一次表演你还要想新的东西出来，所以你要不停的挑战你自己。一张唱片卖钱，你要下一张要更卖钱，要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胜过你自己？你知道，就是说你所以要一直不停的挑战。还有你的这个节目也是一样啊，你做了一个节目，你下面一个节目的点子，你要再想新的点子。可是我们人是这么有限嘛，你能够出多少东西呢？对，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嘛。所以就是说你慢慢下来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个压力就跟一开始不一样。
妈妈在旁边其实一直都很你的掌上明珠捧着，然后一路进入到歌坛，她怎么看你到后来变成大明星？她看你这些压力，她有跟你怎
么说？我妈妈当然很心疼啦，因为我妈妈个人她是觉得就是我妈妈其实是她虽然管我管很严，可是呢她宠我宠的是怎么讲没有原则。我妈妈真的，我觉得我有时候都觉得我妈妈这样宠我，我觉得不太好，因为我
自己都觉得不好。
我妈妈就说小时候他是跟他讲，我女儿怎么会错？错一定是你们错，我女儿绝对不会错。那小时候还不太懂事哈，觉得就说有一个人替我撑腰嘛。在演艺圈里面谁敢批评他女儿的话，那我妈是可是不得了，她怎么可以讲她女儿不好呢？那是我妈跟人家拼命都可以的，你知道？我妈妈就这样没有原则的宠我。
所以她是一个有名的星妈。
有名的星妈。我就是当时演艺圈最当红，凤飞飞、陈兰丽，可是两大星妈。凤妈妈、陈妈妈，那可是在台底下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比我们红多了。他们要走在后台的话，他受欢迎的程度绝对比我们受欢迎。基本上我唱完歌以后，因为很累，我就不讲话，因为我那个时候到后来就是你很红的时候，我妈妈那个时候就是她开始跟大家聊天的时候，所以说每个人都围着我妈妈在那边讲，知道吗？所以我妈妈她那个受欢迎的程度就是。
所以有点像现在经纪人的概念，是不是？
有一点点这种概念，
有一点这种概念。
有一点，因为我妈妈那时候替我包办所有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要谈个恋爱，妈妈也都
当然要经过她同意啦。
如影随形的一直都在旁边。
我们其实那个时候要追我很简单，就是有一个陪嫁，就是我妈。
可是你那时候这么红，应该很多人对你有没有非常的倾心？
嗯，当然，在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说，你做明星嘛，对不
对？
大部分都是偶像嘛，就是所谓那个时候所谓的偶像。
嗯，
那个时候很多疯狂的歌迷，
嗯，
他们会用各种疯狂的手段，有些人会写很多的信啊，就是扎成一捆啊。他们有地方寄啊，就会在我唱歌的时候丢到台上啊。那台下的管理员以为他们丢的是炸弹，就会跑去把他们抓起来啊，或干嘛。那还有一些歌迷会站在门口啊，就说等待啊，干嘛的？或者我一出去的话，就会帮我付钱啊，开门啊，干嘛这样？你知道就是这样，很多很热情的这样子的人。
不过像这样子，真的也很不容易，因为是个大明星，感觉起来大明星要谈场恋爱，正常的谈一段感情其实是很困难的。
我从来没有说，你要那个时候就很流行地下情嘛，对不对？大家不讲嘛，
对
不对？可是我从来没有，当我确定跟我先生交往的时候，那时候他是我还没有，他还不是我男朋友的时候，到我确定跟他决定跟他交往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公开，我没有。
所以你们是工作认识吗？
我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唱评剧的一个，就是评剧演员，当时很当红的，叫邵佩瑜。
嗯，
那个邵佩瑜他那个时候他也拍一些电视连续剧嘛，跟我先生一起拍。那我跟他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表演，所以认识还蛮好的，所以我们那有时候会约了喝下午茶这样子。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下午茶就是他就出现了，然后
他那时候也算当红嘛，
哦，
当红小生，
当红那个时候他很帅，
嗯，
然后很当红，我到哪里去表演他都知道，我也不知道他我到哪里去表演都会接到他电话，他也没说追我，他跟我聊天，同事人家打电话跟你聊天，你能说什么吗？
嗯嗯，
我就想哎很奇怪，他为什么一直跟我聊天？还有我在台视录影或干嘛？哎，这个人都会出现呢、啊。
嗯嗯，
那我就想哎，跟这个人好有缘，怎么到哪里都碰到这个人？
嗯、所以妈妈也觉得 OK。
一开始的话就是说，当然我妈觉得我年纪太小。
对啊，你这个时候才19岁嘛，哈。
跟他交往一两年以后，那就是我妈觉得就我年纪太轻。一开始的我妈觉得太年轻了。
对啊。
但是就是说我那时候跟他交往以后，因为相处一段时间以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蛮忠厚的人，
嗯，
蛮正直的人，
嗯，
那好像跟演艺圈其他男生也不太一样这样子，
嗯嗯、
那我就觉得，哎，这个人是可以交往的，因为我不太会听人家说什么，我会自己去观察，对，当我观察的时候，我觉得他蛮诚恳的，我觉得。
不过当时你们都各自在事业的高峰哦，通常这种偶像，你知道谈个恋爱不躲躲藏藏的话，都很担心会影响到自己的人气。对对，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从头到尾就没有想过说我要继续唱嘛，我觉得就是说知道了就知道了，然后退就退嘛，但我那时候其实跟他交往了，我21岁他就希望我结婚了，
哦哇，
我妈妈说太年轻不可以，太小了，
嗯，
所以我们交到4年半嘛，认识19岁，交往了4年半结婚，
那也是很年轻，23岁。
对对对，我就跟他结婚到美国来，所以我发觉我自己怎么这么乖啊。
所以23岁结婚就离开歌坛啦。
对对对，
你那时候心里头会有一些舍不得吗？
我爱唱歌，我非常非常爱唱歌、嗯、even 到现在啊，就算到现在我还是很爱唱歌，但是我不想要那些压力，我不想要那些
走到哪都，
我觉得我很感恩、嗯、
对，
可是我觉得我那不是我当初想要的，我当初只是
想唱歌就很单纯，
对对对对，所以到后来我觉得就是我想要过一个就是说正常的生活、
嗯、
因为我那时候后来发觉就是说如果继续唱下去的话会有点不太正常，因为你在演艺圈里面你怎么样，你知道我很年轻的一个人，可是你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很老成的人，可是我又不是一个很老成的人，我是一个很单纯的人，那你要就是说你在人的面前你必须要很世故，你要很得体、
嗯嗯嗯、
你要讲话要应对各方面都要很好，那不是我的本性
哦，
我的本性是一个就是很天真很喜欢闹喜欢恶作剧的一这样子的小孩，因为我从小就是这样的人、嗯、
是是，
可是你唱歌以后你慢慢他们就会告诉你不可以这样子，你要把你自己包装得很好，慢慢你就开始包装自己，因为你不能不包装，
是他们会给你的期待值，
对、哦、那所以你慢慢就觉得我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觉得我就不快乐，如果长期下去我觉得那就不是我了，
那像杨大哥他当时也是正红的时候，所以你们两个是一起就决定了就完全离开这种五光十色的生活，他也 OK，
其实我们老早就已经这么想了这样子、
哦、所以等于这样算算在歌坛从16岁出道到23岁，
24多岁，就因为他先来美国、哦、我在台湾又多待了一段时间、
嗯、
对、
嗯嗯、那回归到真的你想要的那种平凡啊或简单的生活， 适应嘛，习惯嘛，因为有的时候是靠自己想象的，觉得那生活应该是怎么样，但真的进入到那种生活样态，自己还不一定习惯。
我觉得我真的是经过很多的适应，因为事实上就是我在我唱歌的这一段时间其实很年轻嘛，我的生命我发觉跟一般人都不一样，因为一般人在念书的时候呢我在唱歌，当人家大学毕业或念研究所的时候我退休了，我开始做家庭主妇，我开始去上学，所以我开始到美国我就一直在读书。那我就说一开始我是很想要就是 full time 念书，可是环境不太可能，因为我那时候生了孩子以后我要照顾孩子嘛，那还有我就是先生也希望我有些时候陪他去应酬啊，有时候有朋友啊，所以我如果 full time 念书我就不能够这么做嘛，所以我就一直 part time 在念书。所以一开始念英文你要学很多东西啊，
文化上的适应，生活上的适应，
对，你文化适应，我在演艺圈里面所有东西都是人家帮我
照顾好。
我除了会唱歌之外，我基本上所有能力都没有了，因为我不会存银行，我不会开车，我不会，什么都不会，对不对？连就说even就是跟人家的应对都是由我妈妈或者是有唱片公司有经纪人帮我去应对，我自己都本身都不要，我只要会唱歌就好了这样。所以慢慢我就丧失了所有的能力，还好我很早退，我觉得就是说我很年轻的时候就退，因为我觉得长期下去的话，我觉得我会开始变成一个在一个象牙塔里面被 isolate 的一个，就是被孤立的一个人。
会辛苦吗？
很辛苦，
很辛苦哈。
因为我已经是被捧在手心的一个人，
被照顾太好了，
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什么都不会，所以我什么都要从新开始来。那你到美国适应那里的文化，而且你从一个明星变成一个太太，还到美国去，
对，
还适应一个文化，然后再变成一个妈妈。你还要适应一个妈妈，所以我妈妈后来陪到我到美国，她帮我照顾孩子，照顾家庭嘛。那当然就这个方面是我妈帮我照顾，但是我还是要去面对外面很多事情，
是，
要接送孩子啊，对不对？
所以妈后来到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也就都是你在照顾。
我妈妈其实身体并不是什么，一开始她不是什么不好，她就是类风湿关节炎，你知道那个就是那个的话，她的骨骼会变形，
是，
然后她
会痛，
对，非常非常痛，然后到后来的话，因为变形她就很痛，很痛，到最后他就不愿意走。你不愿意走，你长期不走，就变成他不能下床。
是，
所以他就是变成这样，然后他就变成
越来越退化，
越来越退化，然后再加上他的肾就结石，因为我想他可能吃很多维他命那种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肾就结石。那结石的话，你就要就是要用那个雷射打嘛，雷射打。可是我以为打一次就会好，结果没有想到打一次他就不行了。那医生说不止打一次，还要继续打下去，那怎么行？他已经根本就不行了，所以到最后就变成就是衰竭嘛，就慢慢就是不行了这样子。
可从他生病，你照顾他到离开，这算是有一段时间哈，
七八年，
这七八年对你来说其实都应该很煎熬。
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跟我妈感情太好，
对，
所以很害怕
失去他，
因为就是说。我妈妈一直在照顾我，就算在美国生活起居都是妈妈在照顾嘛，那我基本上我都不去面对复杂的事情，因为我妈妈一直是帮我处理所有复杂的事情，而且我对于人际关系的面对我也不处理的，我就说都是我妈妈去处理，所以我就基本上我都不会去处理一些人际关系的这种复杂的东西，我都不会的。所以那我就是一个怎么讲，妈妈一生病以后，我要自己去面对的时候，我就很害怕呀。那一方面是害怕面对很多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跟妈妈感情太好了，所以妈妈如果不在的话，那我怎么办呢？就很害怕这样子。所以就那个时候，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的话，我觉得我就整个人紧张到不敢去面对嘛，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妈生病的时候，我爸爸已经去世了。我自己的二姐也去世了，所以说那我再要经历自己妈妈去世的话，就说她要面对这一天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不愿意去面对，我不愿意接受，就是说这件事情会发生，我就是不想去面对它。
所以在这个过程，你一定做了很多努力哈，例如说求神拜庙啊，或者是说去找医院找哪个名医啊什么的。
我觉得就对那段时间的话，只要人家跟我讲说可以对我妈妈好的话，我吃素念经啊，我通通都做，因为我觉得就只要能够让我妈妈能够好起来，我通通都做。可是你知道，就是没办法，就这样。直到我的朋友跟我传福音，那我就说，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已经快崩溃了，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像一根橡皮筋被拉得很紧，觉得随时都会断掉。
是，
因为你知道，就医院电话一来的时候，我血压就一直飙，我就好害怕，我就怕我妈万一怎么样后，我就你知道，我觉得我自己快崩溃了，你知道吗？朋友就跟我传福音，他们跟我讲说。其实他们不是真正在跟我传福音，他们在跟另外一个朋友，那时候生病，他就在跟他讲啊，信主怎么样怎么样。那他们在讲的时候，我就 在听嘛，因为我那个时候自己碰到妈妈，
也是很，
所以我就后来我就问他们说，哎，那个信主真的像你们所说的这么好吗？那我的朋友就跟我讲，你信主之后，你每天睁开眼睛，你第一件就是平安喜乐，好，第一件事就是平安喜乐。他说那是任何宗教任何方式都不可能能够让你经历到的。那我正好没有平安喜乐啊，所以我说好好好，那我要去试试看。他们就给了我刘同牧师的灵修专线电话，那个时候有一个5分钟短讲嘛，那我就打，那个时候还是打电话进去听这样子，我打进去一听的时候，我就开始一直流眼泪，一直不停的，我就感觉好温暖好温暖，我觉得好像小时候我在床前那个天父回来了，我觉得我回家了。我觉得当然这离开自己的家都是有一点关系，一点那个离开台湾都是有关系，可是真正最大的原因是我离开神，我离开天父。但我的旁边很多的朋友很奇妙，就是说那个时候在我旁边出现的朋友全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那时候我旁边出现的一群朋友都变成基督徒，就像培培啊、徐一兰他们这些人就会开始给我一些
福音的、
福音的这些单张啊，然后叫我去看电视上寇世远的讲道啊，什么这些东西，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带领我，然后就叫我去教会。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演艺圈的包袱太大，我到教会去，人家都认识嘛，认识了以后我就觉得不自在、不轻松，尤其人多的地方，我就觉得我好像那个好像演艺圈那种感觉又回来，所以我就不太想要去人多的地方，所以我一直不愿意去教会。一直到方正他突然出现，他已经成为牧师了嘛，他不知道为什么就跑来找我这样，然后就说住在我们家，然后呢，他就跟我决志祷告，可我那时候不懂，他就跟我讲，他来立，他说来我帮你祷告，我说好，然后他说我说一句你说一句，我说好，然后祷告完，因为他跟我讲，我知道我妈生病嘛，他说我为你祝福，我说好，就祷告完了以后，他跟我讲你是基督徒了，我就跟他讲说怎么可能，就这么简短一个祷告，我怎么会是成基督徒了？他不要乱说，就是基督徒了。他跟我讲讲，那我跟他的交情，你知道，因为我们很熟很熟嘛，所以他跟我讲你不要怀疑了。他说你就是基督徒了，他说你知道，那我就觉得他这么讲了以后，我就开始思考，我就是因为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朋友传福音嘛，那我就决定说要做一个选择，
在对的时间放了对的天使在你的周围耶，
就是很奇妙。对，
那妈妈还在生病的状态，妈妈对于你接受福音信仰，妈妈有表示什么意见吗？
后来不是去教会，我就有一天我就跟我妈讲，我说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说你如果不受洗啊，因为我知道我妈妈是很难很难改变的一个人，她绝对不会因为你两三句话她会改变她的想法，可是因为我信主了嘛，我很希望我妈受洗，可是我知道我妈很固执，我觉得我不太可能能够说服她嘛，那我就跟她讲，我说你如果你不受洗，你不成为基督徒，有一天你找不到我，那我妈那么爱我，所以我妈一听说她找不到我，我妈就跟我讲说不行不行，她要信主，她要受洗，她成为基督徒，她要找到我，所以我妈就这样受洗了。所以很奇妙，我说神，我每次一想到我妈妈现在在天上，在天父的怀里，有一天我可以见到她，
就很得安慰。
我真的说不出来的感恩，因为我觉得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恩，因为我觉得我从小给我妈妈爸爸伤透了脑筋，就说你知道我妈又很宠我，她这一辈子已经赔上给我了，真的，我妈妈这一辈子就是为了我这样子，那我又不听话，又不孝顺，又叛逆，所以对我妈来讲，我觉得真的是我对不起她。那如果说我见不到我妈，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带着遗憾。可是我妈妈信主了，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形容我的感恩，我真的觉得神他弥补了我所有的遗憾，我是说天父。我的爸爸他真的弥补我所有的遗憾，
但即使是这样，妈妈在离开的时候对你来说还是很大的打击跟伤痛，毕竟关系真的太紧密了。
等到妈妈真的走以后，你自己要去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好像很 lonely， 好像以前有一个妈妈可以商量，当然先生很好啦，先生可以商量，但你两个柱子，一个先生一个妈妈，你好像就一边已经没
了
这样子。那妈妈以前那么无条件的宠你，
真的，
那不可能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子对你，所以那种伤痛就是一直开始跟着你这样。我其实不知道自己很娇，
是，
但是因为我从小是被宠爱的一个孩子，唱歌又这么顺利，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我认为我自己是呼风唤雨的，我觉得我无所不能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少年得志。因为你那时候好像你很当红的时候，你譬如说你想做什么事，人家基本上都会帮助你去成就。
对，
所以我那时候好像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尤其我是在最当红的时候退，我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打。
妈离开了之后呢，其实对兰丽姐来说又是进入到信仰的另外一个过程，甚至后来也进入到神学院，现在还在念博士班，对不对？哇，很不简单。可是这真的是一个过程啦。妈妈刚开始离开的时候，对你来说生活也失去一个很大的重心嘛。你当时在那个阶段，你就有办法真的是放很多时间在教会里面的各种服事吗？
我觉得神带领我很奇妙，就是在我妈还活着的时候呢，我在教会里面，那牧师就希望我出来服事。可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服事什么呢？所以我就不愿意，那个时候因为我老我还很大。那天就说，当我跟牧师说我不愿意出来服事，我就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就痛哭，我就一直哭，而且那个哭是那种就说是痛哭哈，那我就不太明白，因为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这样痛哭啊。然后呢，神就好像放电影一样的，让我看到我这一生，就让我看到我蒙受了多少的恩典，神让我看到就是我这一生多么的蒙福，这样子，我受了多少。就说我不过就是邻家的一个小女孩，一个会唱歌的孩子，就说比一般人活泼，比一般人外向，比一般人调皮捣蛋，就这样一个孩子，我怎么会受到这么多人的爱戴，然后得到这么大的名气？那我就觉得就说神给我这么多恩典，妈妈这样照顾我，先生宠爱我，孩子听话孝顺，凭什么有这些待遇？所以我就觉得就说我领受这么多恩典，这么自私，就叫你服侍你都不愿意，所以我觉得我那个哭是哭我自己的一个罪疚感，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愿意开始出来服侍，完全的摆上，因为那时候我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跟他们讲说不要怕，我来，我跟他们讲
我来。
我那时候真的是我觉得不知天高地厚，因为以前都是妈妈帮我撑着嘛，我妈走了以后，我以为我还可以
跟妈妈一样撑着，
所以我跟他讲说不要怕，不要怕，这件事情不要怕，我来。实际上我哪来得了啊？
对，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服事都找上你了？
其实那个时候的我是一个很骄的一个我，因为我其实不知道自己很骄，
是，
但是因为我从小是被宠爱的一个孩子，唱歌又这么顺利，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我认为我自己是呼风唤雨的，我觉得我无所不能的，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少年得志。因为你那时候好像你很当红的时候，你譬如说你想做什么事，人家基本上都会帮助你去成就，
对，
所以我那时候好像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尤其我是在最当红的时候退，我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打击或者说是挫折，没有经历过，我只有在我家人生病的时候我才开始经历人生的挫折，可是我人生基本上讲起来是胜利组，在那个时候我没有经历过挫折，没有经历过磨难，没有人给我任何的磨难，
连孩子都没有让你吃，对，你看真的是，
我儿子在小时候很皮，那我妈妈管教他很松，就跟管教我一样，所以我儿子小时候像个小霸王一样，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准我妈妈再管他，我就把我儿子抓到房间里面去管，所以管了大概有从他9岁开始，我一直管到他就是说自己开车，就是很严厉的管教，这样子一年不准他。我问他说你这么不乖要怎么惩罚你，我儿子想了半天，看妈妈这么生气，从来没这么生气过，他说那我一年不看电视。我说好，一年不准看电视。那一年我真的跟他拼了，我们两个人都不看电视，我也不看他也不看，我硬是把他给改过来。所以我儿子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说我一直管他，一直管他，管到他差不多16、17岁，就是高中毕业之前差不多定型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没有让我操心过，变得非常的乖，就是品学兼优，然后讲话应对都很得体。
所以真的就是生活上面不管早期事业的状况或是生活状况，真的就像你讲的就是顺顺利利，除了妈妈生病没办法嘛，年纪大了，那难怪你那时候哭会有那样子的感受，真的没有碰到什么很大的人生挫折，
就是草莓族嘛，所以其实对人家来讲是 nothing， 可是对我来讲就是 something， OK， 我就已经觉得简直是已经挫折的不得了。
你这样子去服侍有时候其实会很受伤，会让自己很受伤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神就用环境来磨塑我，因为我是怎么讲太那个时候太娇了，然后就说又比较任性，不太会听话，就我妈说就是不是很受教的那种小孩子，就说你叫我做什么我基本上我是照着我自己的想法做，我不太会听，所以那神要把我这些个性磨塑过来嘛，你知道，但这个磨塑过程很辛苦啊，他用环境啊，因为当我妈走了以后我自己要去面对很多的人事物啊， 对人家来讲其实都是 piece of cake 小事情，可对我来讲我没面对过啊，我没有经历过苦难，我没经历过这种挫折嘛，我就觉得哎，好辛苦好辛苦这样子、我觉得我已经够牺牲奉献不求回报了，我觉得我已经用尽全力去爱人了、你们还要我做什么，我觉得就是说那不可能了，我觉得你过分了，我觉得就是说你还要我再跨出另外一步，我半步我都不愿意跨了。但神不是这样啊，我们做错，我们一直不停在做错事，可是神一直不停的在饶恕我们啊。可是那时候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是人，我觉得我是人，我没有那个度量，所以我就觉得我没办法。我觉得你已经跨越我的界限，而且我觉得你已经伤害我了，我没有办法再去饶恕你。
所以神就不停的兴起环境去调整你，怎么样让你愿意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还是
我发觉，就是我那个时候就病了4年半，颈椎，我莫名其妙的是做一个运动，我就扭伤我背。然后我就去看一个跌打医生，我就扭伤我的颈椎，然后我就痛到不行，痛到我不能坐不能睡不能够，就说怎么就是痛到不行，对，好痛好痛，我从小没有经历过这些嘛，那对我来讲简直是痛苦的不得了，我就很生气神啊，我觉得你为什么不教训别人教训我呢，我很生气别人啊，为什么这样对我呢，我就生气我自己为什么这么不争气，居然给人家弄伤脖子，你知道，就是自己就在较劲儿嘛。那个时候可是我看到正常行走的行人的时候，我就反省我自己，可是人真的很悖逆啊，我自己的个性，我明明知道是这样，其实你就回头就是了嘛，我不愿意回头，我宁可苦，我宁可受苦，我宁可痛，我宁可受苦，我还是不回头。神真的有办法，我觉得就是说我已经痛成这样，我因为天父在我的形象中，我从小我没有所谓的敬，我没有那种敬畏的那种，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很宠我的，所以我不会害怕权柄，你知道吗？所以神在我的心目当中，很多人是畏惧哈，我没有畏惧的，我只有觉得天父是慈爱，在我的心中天父就是爱，没有畏惧，所以我对天父是会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跟天父 bargain 讨价还价，就说我不要我不要，我就会那种好像耍赖那种，你知道吗？所以我不觉得说天父会继续教训我，我就觉得不可能嘛。但是我觉得好像天父要管教他，把你扭转过来，他是一手撑着你，一手呢他就会打屁股，你不乖他会管教你嘛。你知道我就会自己开始反省，就是说你这些东西就是莫名其妙你会碰到，让我你知道一直不停地反省我自己，就是兴起这些环境啊，让我去一直看我自己。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已经觉得我自己已经快死掉了，因为妈妈又去世嘛，知道自己觉得自己好可怜，每天都觉得我好可怜好可怜。那个时候神也很有怜悯，他就差派了一个很多一些姐妹们帮助我嘛，你知道，那还有其中有一个我最感恩的，就是一个李师母。那个李师母呢，她用她的爱来对我，她不像很多人，他们有时候会教训你嘛，你就说哎呀你就是因为你不乖啊，你不怎么样啊，你不听话你不怎么样，你知道，那我是不听这一套的，我小时候是很叛逆的人，我妈妈管我怎么管我都没有用的，我是要用爱的，你知道，那李师母就是用爱的方式，就说啊兰丽啊，你要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为你祷告。我从认识她的那一天开始到今天已经9年了啊，每天为我守望祷告。再加上我们那时候就是读圣经嘛，圣经上就讲说你领受了神这么多的恩典，你为什么抓着人家小小的这个过错不放？他说你赶快饶恕别人，你如果不饶恕别人我也不饶恕你。那一开始很生气啊，凭什么，你知道吗？你凭什么不教训他，明明他错，可是神就要我饶恕嘛。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慢慢慢慢看清，在这一段时间我看清楚我自己不过就是尘土，我有什么好了不起的，我看清楚我不过就是一片云雾，我出现一段时间就不见了，我看清楚就像一个鸡蛋一样那么脆弱，我一碰就破碎了，那我有什么好骄傲的，我有什么好跟人家争竞的。所以当我看清楚我自己生命本质的时候呢，我知道这一切我所有的恩典，像我以前是抱着我自己的恩典不肯放，就所谓的会唱歌，我不愿意再出来唱歌，因为我觉得我想像一颗星星让人怀念，让人永远怀念，就是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印象，所以我永远不肯出来唱歌。可是神说他给我的这一生的经历就是来祝福别人的，可是我抱着不放，
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神让我看清楚这个本质之后，我决定去爱人，决定去祝福别人，决定为他们祷告，
所以才有这2-3年你开始出来，
我就开始好起来，
是，然后也开始透过你的歌声愿意出来传福音，然后去服侍，
对、哦、对，
所以最后还没有要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的部分，
不是说这世界上没有苦难，不是说信主之后人生就永远天色常蓝、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但是神应许他与我们同在，不管是生是死你都在神的手中，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是有永生，我们是有天堂，
是
所以我觉得只要我在神的手中那就是一个很稳妥的一件事情、像以前很害怕遇见困难，可是我现在我觉得我慢慢可以体会到在困难中的一种喜乐，因为我知道就是说其实那个困难你不要害怕去面对，我以前会很怕碰到困难，可是我觉得现在碰到困难我会有一种喜乐出来，因为我知道困难之后就是极大的祝福，
所以不管环境怎么样，就像当初朋友跟你讲，早上起来就是平安喜乐。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祝福。
真的，
对，
今天真的很高兴有这机会跟兰英姐聊一聊，因为说实在话，我刚刚私底下我们还在讲，我说这几年看到一些比较资深的歌手、歌星、又重新出现在媒体面前，很多都是因为政治因素。老实说，大家又好像就被回忆起一些什么的。可是确实，你的消息是很长一段时间外界是完全都没有的。没有想到再一次出现在众人之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是的，
所以真的不知道神会接下来怎么带领，我们就拭目以待。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高兴，谢谢。
神迹对许多人来说是人生当中一次特别的记忆，但是对上帝来说，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生命旅程里面，神迹真正的意思是他一直持续不断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听见兰丽姐妹生命的故事，我们这是看见一个神迹的旅程。怎么说呢？我想很多人我们对自己生命的认识大概都跟我们的条件有关系，我的身高比别人高，我的声音比别人好听，我的成绩比别人更好。透过这些条件，我们逐渐会累积出别人对我们的眼光。我们是成功的人，我们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我们是人生胜利组。在今天兰丽姐的分享里，我们真是很羡慕她，她的人生经历了好多很多人羡慕的事情，而就是这些好的先天条件形成了大家对她的认识，慢慢的也是他对自己的认识。但是上帝的工作永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上帝一方面透过环境塑造我们，但上帝真正要塑造我们的是他与我们真实的面对面。当上帝将许多的恩典透过兰丽姐生命成长的旅程一点一点的给她，上帝竟然也同时在最爱她的妈妈生病之后，上帝开始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工作。对他来说，有很多的爱是理所当然，很多的条件是理所当然，但上帝渐渐的用他来代替我们生命当中的理所当然。当上帝用他自己来代替我们原来所依靠的安全感，原来所依靠的社会成就、地位、自我认识的时候，他开始带进一个全新的自我，一个有上帝塑造的自我。我们过去很长的时间被我们的环境塑造，被我们的工作，被我们的条件，被别人对我们的尊重所塑造，但是上帝的工作却不一样。他当愿意我们透过那些环境塑造我们，但他给我们看见的那个我们是一个在基督里的我们，是一个可以更丰富的我们。而如今兰丽姐有了上帝把一个东西又一个东西的拿开，把健康的挑战，把母亲，把一些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一个一个拿开，上帝用自己与他真实的对应来代替，他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如今的他不再仅仅只有音乐，还有了上帝，还有了上帝的爱，还有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工作的记号。亲爱的朋友，不论现在我们正跟什么事情摔跤，我们跟上帝之间的拔河，很希望这些东西不要离开，但上帝透过那个环境兴起，要使我们挣扎的不是忧愁与所失去的，而是我们即将要看见要进入我们生命的恩典，就是上帝自己。愿上帝在今天透过兰丽姐的生命，他能够进到我们众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经历到他就是那一位以他自己来代替一切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你所拿去的你以自己来代替，虽然我们舍不得所失去的， 但恳求你用你自己成为我们所能拥有的全部。你如何祝福兰丽姐，让她真实的经历你是她生命完完全全的主宰，过去她所拥有的一切是你赏赐的，当你拿去之后，你真实用你的同行来重新塑造它。愿这样的同行也成为我们今天众人所能领受的祝福。这是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深愿上帝的同在在今天成为你生命当中极大蒙福的开始。